好，那我声音大一点啊。各位师兄好，上一次，哎呀，以后得做个标记。上一次讲到了第一印讲完了，我记得第二印可能是讲了一部分，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接着第二印吧，如果我记错了，大家可以提醒啊。我现在往上贴。第二印，菩提心成就印，记就是印的意思。若善男子、善女人得此记者，转消业障，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常持此记，得闻持不忘，一入法要自然通达。从久远来，所谓持者印心所作，悉皆契合。它这个可以分成两段来说，分成两段。我们先看看第一段。第一段的话，如果分的话呢，就是从这个速证无上正等正觉。咱们经常说第二印呢，是就是说是这个消业障的印，消业障的印。这个来源呢，就在于第一句话，菩提心成就印。若善男子、善女人，若善男子、善女人得持此契者，转业消障，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就是这一句话。这就是说，从正体的角度来讲，如果是这一个个修成的话，得这个手印的话来修的话，就可以转业消障，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就是消业障。消业障，以前老师讲过，什么叫做业障？就是障碍你修行。这就是有什么障碍你修行的，你就修这个，你就是说修这个能够消业障。第三印是得定，咱们通俗的来说，第四印是成道印。就是说有很多人在修心中心之前，他总是担心阻力很大，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家里人都很障碍呀，或者工作上的人很障碍呀，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你就是硬着去修，不讲道理，他好像慢慢的周围的环境都换了，没有一个就是周围的人从一开始反对你修心中心，一直到最后还反对，这中间到底是怎么改变的？我们也做什么了？我们就是劝他也没有用，但是我们没有劝，为什么他自然的就转了？我想着可能跟这个有关。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些障碍我们成道的，只要我们继续修下去，它自然就消失。是从不了义的角度来讲，如果从了义的角度来讲呢，转业消障，速证无上正等正觉，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就是彻底的这个就是业障本来空，这本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本来就是转业消障，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最后的这个转业消障和正果，就是消业，就是消除烦恼疑惑吧，按照我们说的，和正果这两个之间是怎么个消法啊？其实说了知业障本来空，没有你消的余地，这个果是你本来具足的，也没有再多证的余地，也就是无修无得无证，没有转任何的业，没有任何的障可消，就这就是真正的转业消障，真正的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或者说你的见地你至少到这儿，你见地到这儿了之后，这从这儿开始，这是真正的了义上的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了义上的转业消障。好，就是这个下面说的那些就是第二印的作用了、啊、就是第二印的作用了、啊、就很多很多各种类型的，这都一说起来可长。常持此契，得闻持不忘，于诸法要自然通达。从久远来，所谓持者，印心所作，悉皆契合。常持这个第二印呢，就是会闻持不忘。这个忘呢，有可能是忘记的忘，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也可能是错误的意思，不会有错误的、虚假的。这些记错了这一类的，这都可以。所以说可以是妄想的妄，也可以说忘记的忘。你觉得怎么样通顺理解都行。就是这。然后呢，就是于诸法要自然通达。于诸法要自然通达，就是任何的法要在你这儿就不成为挂碍，不成为障碍，不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这就是于诸法要自然通达，就是关键的心髓那个地方上都不存在障碍，都不存在矛盾。这是这一个，闻持不忘，于诸法要自然通达，这是两个了。然后再看下一个，从久远来，所谓持者，应心所作，悉皆契合。如果是你以前呢，就是说没有持过这个，久远以来，所谓持者，就是说很久以前的时候，就是以前的时候你还没有持这个， 如果你现在开始持呢，也是可以契合的，也就是说不是说你过去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这个地方上可以消弭过去和现在的区别。我们经常说正道它是这一生修成了什么，那个上一世有什么样的可能，所以每一个人他修心中心他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也都眼看到了确实是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是真的不一样吗？还有另外一句话叫一切贤圣以无为法，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呢。其实啊，这个地方上啊，要的本质上来说也不存在他前世修得多你前世修得少，也不存在这个。所以说就是在这儿啊，前面的那些修持的多少什么的都断片了，不管你以前是持的是好啊是不好啊，或者是修了外道啊，或者其他的经历到心中心这里来，简单来说就归零，就是这样的见地，就是是心中心行人的见地，就说是英雄无就是不英雄不论出处，不说以前的事儿，从这儿开始大家都是一样的起步，也不要就是说觉得自己修学佛法都没怎么学很自卑，或者是觉得自己学了很多年怎么怎么样的，这都没有必要。这就是说从久远来所谓持者应心所作悉皆契合，他也可以就是有什么应着你的心的有什么想法的话，有什么所作的话也契合，就是契合就是这个可以应心所作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这样的话对于你修行有帮助，那么就是说等你就是容易这种的就达成这种条件，确实能够形成一种对你有帮助的这样的一种修行条件，这就叫应心所作悉皆契合吧。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持法之时有助外道及摩波旬来恼者己心即退，这都是说用的，这个用什么的说的比较多。哎呀，就是说第二印简单来说就前面的一句话，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就是说他这一句话就说的就已经到底了，然后剩下来的都是这些持咒的这些其他的这些用处。
哎，老婆，他这个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是不是说修第二印也能正体，是这意思吗？
如果单独的来看的话，每一个印它的力量都是很大很大，但是光能正体有什么用啊？如果是从密教来说的话，正体还要起用啊，不起用它怎么能叫圆满呢？对吧？所以说就这样圆满，也就是这么说吧。你看着它的字面，你觉得它好像是很片面，其实你咋你都能说圆。简单来说就这么说吧，简单来说的话，你看他说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就第二印就可以了，速证 无上正等菩提。速证了就是你这是只是人家佛教经常说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你自己证了无上正等菩提，但是还有一个咱们第四印是什么呀，从这里可以生出诸佛如来，那个说起来的话那个意义的就是广大程度啊，比这个又无量了。所以说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就是说心中心的这个就是心中心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作用，诸佛如来也不能及啊。就是说你看这个第二印它说起来是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那第四印呢是一切的如来从这里生出，就这两个比起来的话哪一个觉得更有味道一点，那肯定是第四个味道更重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就是学佛法这个很多很多的经都有这样的，就是往无上正等菩提上就是正啊正果呀、啊、之类的。你比如说我记着那个叫什么经啊，准提的那一部经，准提的那一部经也有这句话，我找一找，就说你持准提也可以，但是那准提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处，它不是说只证菩提，它还有比如说世间的事儿啊，让你随愿呢、啊、之类的，那样的话就拐弯了，你先拐了一个弯儿，它准提它也有这个，我找一找，我记得我的电脑里好像有，我看看啊，就是说速证无上菩提，就是这一类的话，不光是那个很多的经典都有，但是它仔细一分析还是不一样。七句指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最后一句话我有印象，我现在贴上来，这个就是准提咒，准提咒就是出自这个经典的，这是准提咒的最后，出家在家菩萨诵此陀罗尼满九十万遍造什么什么戒罪皆悉皆消灭所生之处常遇诸佛菩萨丰饶财宝常得出家，若是在家修持戒行坚固不退诵此陀罗尼长生天去或者人间做国王不堕恶趣清净贤圣诸天爱敬拥护加持，若迎事物无助灾横仪容端正言音微素心无忧恼，若出家菩萨具住 警戒三十念诵依教修行，现生所求出世间西地定会现前，逗号正地波罗蜜，逗号圆满极正无上正等菩提。这个就是陀罗尼的那个，就是准提陀罗尼，就是这一部经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这个。其实容易是这个，但是它的用处，它的重点还是不一样。这个经很简单，这个经就是你念未来福薄恶业众生。其实这个准提陀罗尼这个经它就两段，第一段是这个，就是不请自说的，它是不请自说的，所以我给他这个经有摘录过，就是佛和那个大比丘那些还有菩萨什么的在一块儿，然后呢这个如来啊就是泯念未来福薄恶业众生，然后呢就入准提三摩地，然后就说了这个咒，说完了这个咒就说真的出家的人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送，这就是准提的这个。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我们都可以讨论，李琴师兄你也可以讨论，像这些其实就是字面的意思再加上理解，我们共同学习，不能叫讲经，发挥不了，第一个发挥不了，第二个我个人现在咱们现在周一到周五啊这个讲学的这个很多，然后怎么学经典，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咱们经历的这么多的就是讲学经典的这样的，就没有必要再规规矩矩的按照这个讲经的格式那样去发挥，咱们就是学习，把这个一经啊实实在在的学一遍，实实在在的理解，不给它铺陈，就是我就越来越觉得这样，而且这个佛心经啊，你就到他这儿你就觉得他已经是铺陈的很厉害，你能把它就是翻译过来就不错了，没有更多的铺陈的余地，他你看他每一个印他都跟你说的这么多的功德呀什么的，你归拢都归拢不完。李琴你还有什么说的？
我说难怪的，我们这个祖师说的二运修一座，然后四运是修的是七天哈，他肯定有他的道理的，也就都虽然说好像都有点正体，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好多东西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是从用上说的不一样，准提咒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啊？可能他也可以正体嘛，正体也应该可以哈，一般情况下的话，但是只是末法时代心中心法更那个更适合我们，其他的法门没有，现在没有打坐这么适合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哈，不一定对哈，
咱们都可以有各自的理解。你看他这里头的重点就是泯念未来福薄恶业众生，就是未来的那些特别没有福的恶业的，所以他准提咒他有一个什么呀，他把这些恶就是那个恶障，就是那个障碍特别特别大，就这些人就那个把他先清了一下障，就是准提咒，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他特别的没有福，没有福的这种的人，他的没有福的他也不具备修法的条件之类的，就是这一类的薄福的，或者是他见到大乘的了义根本都没有办法相通，就这么解释都行。那这一类的可以先修准提，你看他这个对待的是薄福恶业，所以说他在积累这些东西的话，他有的时候是涉及到世间的，比如说是若盈事物无助灾横什么什么的，仪容端正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他有这一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那个佛心经里面有一句话很有力量的，就是以前咱们老师也经常说的那句，就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于不能及啊，就这一句话就你看这两个比起来的话，虽然功德也那个，但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那种的绝对就盖过这个了。准提咒可以增加能量，心中心的这个咒没有增加能量，心中心的咒减少你要增加能量的妄想。心中心的咒是这个作用，不是增加能量的。哎呀，何师兄，我不知道怎么跟何师兄说话，哎呀，就说何师兄他的变化很快，他一会儿特别特别的坚决，一会儿又特别特别的自卑，我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我好像理解不透何师兄的心态。你这个一千加乘以一千啊，你说。
我是感觉这个福薄恶业众生可能指的是我们在往后的这个世道，就是我可能人寿佛经上说的十岁，说众生好像到十岁有这个说法吧，寿命是十岁的时候，好像那个世界什么折草都为刀子，这种争斗很厉害，可能是那个时候的众生可能适合修准提咒。我看到这几句话的话，可能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应该还是说是新中心吧，还没那么恶，也没那么福薄。
这个什么叫福薄，什么叫恶业的，这个不好说。其实呢还有另外一种，从咱们修心中心来说，咱们这个经啊，既然说的是佛心经，其实很简单，什么叫福薄，什么叫恶业，就是他没有这个条件，他修心中心，他没这个条件修心中心，他修起来很困难。这包括两种，第一个他就是没条件，他特别特别的忙，特别特别的穷，身体特别特别的差，这都属于这一类的，就是差到比如说是手啊之类的，不行啊，手指头，这都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另外一类，你怎么劝他都不修，这一类也是典型的福薄恶业。你劝他他就是不听，他就是不修，他怎么也不肯修，这都属于福薄恶业。就这一类的都可以修这个准提，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心中心的方面就不是准提这个方面，而是六字明这个方面。你修一修，修一修的话，哎，就好很多。然后他上心中心，就是很多人他没打算修心中心，但是他有缘碰到咱们，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是善巧方面的劝劝呢，他愿意尝试修六字明试试，他修着修着他就来修心中心了。现在这样的人我接触的这样很多很多。但是你刚跟他说心中心，他绝不会说我马上修，就是这一类的人比较少。哎呀，这个就是好法，我马上就修啊，我一立刻就修，我也不管了，一下子就来，这样的这种的少。他会不知道怎么样，他会觉得哦，我先修修试试吧。对，这个福薄恶业就是指这个。因为什么呀，你能修心中心你就知道了，就是说此生无憾，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时候就是说，所以说他修不了的，他没法修的，他也就是说从这儿不能够弃入明心见性的，他都是福薄的，都是恶业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何志宏，你这个情况福薄恶业众生，可以另外一个说，你不是有个愿力吗？愿力大于业力，愿力大于业力。你一个是你，一个是南永林，你两个修起来都困难，因为你们两个的人格有问题。哎呀，我这个说这个话太难听了，咱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师兄弟啊，你不要把我当老师啊，我这就是普通的师兄弟，我跟你这么说。就是说我觉得你两个的就是那种个性，那种人格什么的，就是很费劲，他就是要就是通过修法非常粗暴的扭曲你，让你修一坐下来累得不得了，不这样法能够扭曲的你原来那种强悍，那种刚强呢？执拗的厉害。何师兄还没有做完，执拗的厉害。然后呢亢奋的时候谁都看不起，喝佛蜡烛的一股狂劲儿，不是那个劲儿啊，就是解脱的那个劲儿，也不是这样的呀。解脱那儿并不存在一个解脱，也并不存在一个潇洒自在。你说佛他是不是证得了潇洒自在呢？佛还流过眼泪呢。魔当时就说，他说我将来会穿你的，我将来败坏你的佛法呀，我就是说会穿那个袈裟，就是变成你的弟子，然后坐在寺院里，通过这种方式来败坏你的佛法。佛一听他没有办法，佛还默默流眼泪呢。那佛是自在人吗？他为什么还流眼泪呢？并不是那样，就是说一定要做出贺佛骂祖的样子，一切把所有的人都呵斥一顿才是那个啥，就是说那种就是那种的劲儿，不是那种劲儿才是解脱。不过你俩也别被我吓住，我跟你说，我学心中心的时候老师说我肯定做不完千座，老师还这么说过我呢。我说那我做不做得完千座，那不是老师也那个啥的，我说不是那个啥的，我就是我不管你怎么说我就要做。范胜奥就是王力类的那个，
这次也是修心中心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福德具足的人能坚持一千座的，如果坚持不了那不就也就是福薄呗，那就从其他法门慢慢再进来呗。我说完了，
我们接着往下。常持此系得闻持不忘，于诸法要自然通达，从久远来所谓持者应心所作悉皆契合，那是咋样？全部粉碎了，好像一切都放平了。对呀，你就得这样啊，你还好像呢，就是有这个好像在，还没有完全放平，就是这样。你不要再考虑以前的性格观念什么的，你就别考虑了，反正你既然是修法有点费劲，你就费劲的把小法修完，先这样吧。能不能就是说跟别人的这种的法执的争论，哎呀你不知道怎么生活，我觉得很好啊，很对啊，没有人告诉你怎么生活，你能吃饭能睡觉你能修法就可以了，剩下来的你生活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别犯法，犯了法抓起你，修法不方便啊，蹲监狱修法不方便，别的那些能吃能睡能打坐就可以了，至于你生活的事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们没空管。 像是里是谁在说话吗？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持法之时，有助外道及摩波旬来遇恼者，举心即退，欲有所需，点气即来，乃至千变万化，能获人法，节气持心，即现本形。有人说话吗？喂喂，这个地方说的就是王玉静。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降魔这一回事，降魔这一回事。修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上面不是说吗，有消业障嘛，消业障的这个就是说，假如说会有这样的一些阻碍，有外道啊，就是其他的那些来烦恼者，就是说你一起念，举心即退，举心什么叫举心？我们有一句成语叫举心动念，就是你一起心，哎呀。这个来扰乱我的，别扰乱我，他自然就退了。这个外道和摩波旬就是这么说吧，外道他怎么扰乱你呢？就是他给你说一些外道的东西来诱惑你，他并不是说你打坐的时候不让你打，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咱们的心呢是向道的心，向道的心就是不着相的心，但是外道呢他拿一些神奇玄妙来诱惑你。还有那个摩波旬也是，摩波旬就是指的是大魔王，就是第六自在天的第六自在的他化自在天的那个大魔王，他来扰乱你是什么意思？他来这个外道的扰乱你，就是拿那些就是神奇啊玄妙啊这些的。那么魔王之类的，他来扰乱是什么？扰乱的就是那些就是让你很着相的，然后拿着这些有神通之类的，前面是神奇，或者是那些很奇怪的一些言论，然后很能诱惑人心的言论，这是外道有这个特点。你比如说外道有的他会形象很优美，有的他会说法的言辞很优美，有的他会涉及到一些形式啊之类的，让你觉得比如说是善法，那么他弄的善法很漂亮，然后让你觉得哎呀这很好之类的，这都是外道。那么波旬摩波旬这一块的就是指的是着相的，就是说用功着相的那一种，那是什么味儿呢？就是说神通，你功夫用到一定的程度了，就会出现一些情况啊之类的，就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有的人一看哟这就是神通，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着相。他这个并不是说让我们断坐，就是说有助外道和魔旬来运恼者，举心即退。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比如说你下坐啊，平时接触人的时候，你碰到了这一类的言论或者这一类的，他本来可以诱惑你让你走偏，但是你修了心中心之后，他就是你一下子就容易看到他不会让你的心动摇，你知道吗？这就叫欲来恼者举心即退。以前可能说个东西你会心动就跟着他跑了，但是现在他动摇不了你，而且他这个跟你待着他不舒服，他也不会来缠磨你，这就叫举心即退。这是这个，然后是欲有所需，点气即来，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就是结这个手印就来，乃至千变万化，能获人法，节气持心，即现本形。欲有所需，点气即来，这个结着这个手印，就是说有什么所需就来了，这个没试过。乃至千变万化，能获人法，节气持心，即现本形。还有其他的一些玄妙啊，能够让你就是受诱惑的这些的，你只要就是节气，然后呢就是至诚的去持它，它就会现出来它的本形。这个本形不一定是形象，它现出来的是它的本心，就是那个不好的心，它会现的是那个，会现出来它的原形，会现出来它的那个本来糟糕的那一面，它一直掩饰的那一面，或者是他的那个动机的那一面，就会是这个，就是说你就能够看得透，这么简单的说吧，你就能够看得透他。所以甲君要关耐，好像是，我觉得我应该清高冷峻一些，要不然慢慢要骑在头上了。你怎么知道那样对他不好啊？你骑在他头上对你不好，家里人都是来对你好的，他骑到你头上才是对你好，就让他骑到你头上吧。你有没有过孩子啊？孩子有没有骑到过你脖子上啊？你是骑到孩子脖子上，还是孩子骑到你脖子上啊？那大小孩分不清啊。不是的，我就说你 你不要考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就能凑合着活着打坐修行，你那怎么样的都行啊。你看你就老是这不是降服人就是被别人降服，就是你总是这种的特别特别的那种的好斗性的，不知道哪来的，我都觉得是，就是说好像是只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他骑在你头上，一个是你骑在他头上。被人轻贱故，先是罪业即为消灭，和那个金刚经讲过，你让他轻贱一下怎么啦？他轻贱你就是轻贱他自己，跟你没什么关系。哎呀，不跟你讲这些人生道理了，这都是心灵鸡汤，你没事先别顾别人，你先顾明心见性啊。对，人比将军好听，那样不好做什么。对对对，你别那个啥，正信且行且乐。我没有啊，我厉害啥呀。你就说何师兄，你别急着度他们好不好，你能跟他们能够和平共处我都觉得不错了，你就别让他们度了就行了。和师兄是修心力的吗？被人轻贱好不好？好，被人轻贱总好过被人尊贵，被人尊贵还把你拿到架子上烤着，那才不舒服呢。我们有什么地方比别人高，需要别人尊贵啊？我们既不要那个尊贵，我们被别人轻贱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要是觉得被人尊贵好，你就会觉得被人轻贱不好。你要是不稀罕被人的尊贵，那被人轻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啥轻贱不轻贱的，你都不是个人，这都不存在被别人轻贱，这就行了。在别人踩碎你之前，你自己先把自己踩得七八碎就完事了。这都属于心灵鸡汤了，心灵鸡汤。哎呀，要心量广大，就对跟人相处先别想这么多，心量广大，心量大心量小，我觉得是心量大它也不是强求的，你就先老实的修法，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别在跟人相处上用很多很多的精力。被人轻贱消业障故，被人轻贱消业障。对呀、啊、对呀、啊、这是金刚经说的，我是消灭了他们麻烦了。哎呀我的天哪，就是你这种思维不知道是哪来的。何师兄，我感觉我天天被人轻贱呢。那你就天天被人轻贱，我也没办法呀，你被人轻贱我有啥办法。老师，我现在想用一种比较好的生活方式好好的活下去。你比较好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能不能你也不骑他的头上，他也不骑你的头上，我们也没见过真正的你骑到谁头上谁骑到你头上，你能不能不这样。但是你感觉蛮好哦，感觉好就好。何师兄，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我给他们发佛法的文章。哎呀何师兄啊，你能不能歇歇呀、啊、你能不能歇歇呀、啊、就是我看到了另外一种于天斗于地斗于人斗其乐无穷啊。他没有那个姻缘，你老是跟他那个杠杠杠杠个什么杠呢？你等他有姻缘了再说，你拔苗助长于事无补。过吧，这个何师兄这儿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得了的。地中浮藏，地中浮藏，龙宫宝处，若有所需，以气取之，应时即至。地中如果是有浮藏的话，还有那个在深海的底下的那个龙宫，如果有那个就是藏宝之处的话，如果有什么虚的话，就会从他们就是从这会就是给会给。就是说会出现在你眼前，就是应你所需，应你所需。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佛心经都可以从两方面理解，第一个是从相上理解，第二个是从究竟法义这儿理解。那么我们先从相上来说的这个浮藏的这个事儿啊，咱们大家一般的就是说说这些都是八卦常识了，一般的人都以为是这个藏地才有，哎呀取浮藏啊之类的。其实啊，有一次我那个看这个，我在做楞严经楞伽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有一本经叫这个名字，不动使者陀罗尼密法一卷啊，有这样的一部经。这个经里面呢就说了，就是说浮藏这个经，这是汉地的，这是大乘藏里的一个经典。这个里面就说这个浮藏呀，有分三种，有天有神有人，就是说有天藏有神藏有人藏。什么叫天藏？就是说你看那个有时候的话，像天上一伸手它就出现了，或者从天而降啊，这样不知道怎么来的呀，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叫天藏，就是天藏这一类的。什么叫人藏呢？就是人埋藏的这些，就是说这些就是那个秘密的法药啊宝贝啊这一类的，这就叫人藏。什么叫神藏？就是鬼神他一直在这守护着，然后等着有姻缘的这个和这个法有姻缘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者来取，这个就叫神藏。这个神藏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地藏，就是天人和地，就是天人神，就是三种。他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浮藏，就是指的是地中浮藏。地中浮藏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地藏啊，也叫地藏。这是地中浮藏。然后呢，龙宫宝处的这个就知道，你比如说是华严经，它就是从龙宫中出来的。 若有所记忆，以起以气止之，应时记至，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经常提的，就是说什么呀，就如来藏，如来藏地中福藏，龙宫宝处又怎么样啊，它不如如来之藏，对不对啊？如来藏是最好。如来藏是什么呀？是我们自心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我们要开启的是这个，要开启的是这个，这就是真正的，这就是真正的我们要开启的这个。这就是说从两义的地方讲的话，地中福藏啊，龙宫宝处啊，这个就是指的关键的就是这样吧，就是明心见性，开具我们的本具智慧。龙宫里面一般的这个传说都是取什么呀，取那个宝珠到龙宫里，因为龙它一直藏着那个夜明珠，它一直藏到那儿，就是对到海里探珠啊之类的，都是说的那个。那这个宝珠呢，佛法中有另外一个称呼，就叫摩尼宝珠。这样一说就知道了，把那个隐藏的那些宝藏给它挖掘出来，把那个最关键的那个法药给它探出来，也就是明心见性。你现在需要的姿势就是说我的建议，我是有一个建议给你的，就怕你不接受。我现在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去掉这个需要，你不要建立一种什么东西，你能不能凑合着活着，有一口气只考虑打坐吃饭和睡觉，别的就凑合着，三年以后再报仇也不晚，好不好？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对，地中福藏就是说的是两个意思，正信且行且乐。你叫什么名字，就是能把你的名字打上来。地中福藏就是说一直在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心地里面埋藏的藏。龙宫宝珠也可以解释成那个摩尼宝珠，摩尼宝珠就是最关键的法药，明心见性啊，普安红啊。你签作修完了没有？这个是下一句，满了呀，啊，满了好。哎呀，满了，可算是满了。哎呦我的天哪，谢天谢地，再不折腾了，那个折腾劲儿呢？满了好，满了好。十方世界所有法要欲得成者，你的方向就是说你打碎你这个建立一种性格。十方世界所有法要欲得成者，于初夜间节气持诵，不离本座便取睡眠。十方世界所有要法心所欲者，即自交来。若求小通不经三日，若求大通不过七日。于梦寐中佛自顶自护功力。十方世界哦，年底参加打旗，随喜随喜。这次打旗不折腾了啊，不折腾了啊。十方世界所有法要欲得成者，于初夜间节气持诵，不离本座，就是说的是最关键的这个就是说精髓，这就是想要成就这个，怎么办呢？初夜间节气持诵，这个夜啊分初夜、中夜和后夜。就是说12个小时夜间的这个时，我们可以这样算啊，大概这样算，就是夜间的这12个小时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也可以说是6点到10点，就是6点到10点你结这个印，然后持诵，然后呢你结完了以后你就不起来，直接的睡。这样的话呢，十方世界所有的药法你想要药的呢都会自己来。然后呢，如果要小通不经三日，小通就是指的是见解上的一个小通，明心见性上的一个小通，礼悟。若求大通不过七日，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也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也就是经上说的这么好，到我们这儿来说的就是能坚持修就行了，六件有什么？不是不倒单，你没看他说的是，就是说节气持诵，就是然后呢你修完了以后你就不用起来，你直接的倒头就睡就行了，这就叫不离本座便取睡眠。你直接的倒头就睡，有的时候挺好的，他自然而然的，他的人格的潜移默化的，你睡觉中他就变化了。所以说十方世界所有药法心所欲者，即自来教，他自然变化。于梦寐中佛自印顶自护功力，就是说你在睡梦的时候会有诸佛菩萨加持。你有心求的话，有因缘的话都来教，然后的话就是得佛灌顶加持来增长你的道心，这样说吧，增长你的道心，这就叫自护功力。不是不倒单，这是第二印，光打第二印也能成就。你要是单看第二印呢，觉得很能成就，但是你一看第四印，你就会觉得第四印更才是最成就的，是最后的成就，最彻最彻的成就。不是说了吗，第四印是一切如来从此中生啊。你看第二、第四印吧，你再接着往下看吧。哎呀，反正就是你要是光说这个功效什么的，你看都看不过来。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若欲得见诸佛菩萨、神鬼、精灵、金刚等，每结印之时，将印眼至1080遍地见，必须安心勿使恐动令人失心。 想要见诸佛菩萨，护法神啊，还有这些鬼怪呀、啊、精灵啊，还有金刚啊，结印的时候吧，你把这个印，大家都可以试着结一下这个印。它结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有两个圈儿，有两个圈儿，它自然的会有这两个圈儿。你把这个一放的话，是可以放到这儿的，放到这儿。你结好的话，就说这两个圈儿，然后扣住这个眼的地方，然后这样的话，然后送1800遍就可以见。但是呢，你要安心啊，不能就是把你吓得就是说失魂那个魂飞魄散，那就完了，因为它跟我们的人形是不一样的，没试过。没有，我没有试过，没试过。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啊，别试了啊。
要这个的话，还是应该等到明星见性过后再去试吧。至少见到空性后才能是，否则的这。
对，你都没有空性，你还有业障还没成就呢，他都不可能见不了。你想试试，你见不了，梁师兄啊，就签作以后再说。就是这样的，就是可以利益众生的这种想法呀什么的，就是说你现在的见解认为可能这样是利益众生，那样是利益众生，等到你明心见性以后再看究竟啥是利益众生，那个时候再说。现在先别急着利益众生，万一要祸害众生呢，签作满了。先做满再说，将印印眼不是天眼，他这个地方指的不是天眼，不是天眼，印眼他不是天眼，他说的是给咱末法末世众生的，尤其是欲界众生说的，他不是天眼。老师是这么说过，本来就是习用的，用来正体都是杀鸡用了牛刀了，你就一个印这么多，你修哪能修的？咱才说到第二印呢，咱往后看的那个印多的还说不完呢，咱就解释完翻译完一遍就不错了。至少这么说吧，就经历的这些能不能破了你求别的神奇玄妙的，就是那种的非要那种神奇玄妙的那种，怎么也满足不了他，就一个印你都收拾不过来，你还去修其他的那些的，我都不知道咋讲的。对，你没有这个的话，你就会失心落魄，那个魂飞魄散的，多麻烦呢。若助恶灾害及本土者，以气咒之180遍，将气指天化成佛字，其灾即灭，更不复生。如果有这个灾呀、啊，你比如说是以前佛法中说的是这个大三灾、小三灾什么什么的，刀兵劫啊、刀兵灾呀、啊、饥馑灾呀、啊、疫疾疫灾呀、啊，还有那个风那个地水火风的那个风是风灾、火灾、水灾等等等等这些。如果是有这些的话，就是说殃及到你所在的这片土的话，就可以呢用这个咒印结这个咒呢108遍，结印持咒108遍，然后呢把这个手印呢指着天，然后画一个佛字。咱们这个第二印要是会结的，都是你懂的，对吧？你懂的，这个印指向天，这都是就是说可操作性，有可操作性，画成佛字，这个灾就灭了，更不复生啊、更不复生。这个都是给战乱的时候用的。若持持此气者，持此气时，被助魔脑，但眼小贼，不惊再三，其魔即退。修这个印的时候的话，就是第二印的时候，假如说是被助魔脑乱了，你就可以说，哎呀，这都是小贼啊、你就是不用反复的说，不用说三遍，这个它自然就退了。这都是小贼，这都没什么，这都是小贼，就这样说，不过三句，这个魔就退了。还有，你现在有灾，不过是殃及到你自己，不知道管不管用。我并不认为你那是灾，你那什么灾呀、啊？你要是断了心中心的做，这是灾，除了之外，那都不是灾，没有好和坏，不存在灾不灾。你能不能好好的当个佛教徒啊，何师兄啊？要不然你咋去度别人呢、啊？断坐的灾，你咋了？你现在能打字就不能断坐啊？不能断坐，就是啊。淡泊师兄问的好，那何师兄他怎么了？今天是一个劲儿的对号入座，说任何糟糕的他都对号入座，说任何神奇的什么的、光明的那些的都不吭声啊，不知道怎么了。坐中绝不能说话呀，皇父啊，绝不能说话，怎么能说话呢？开玩笑啊。就是说的这持此气的时候，不一定是指的是他说的这个是其用的，我们那个不行的，我们那个是这样的，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不是这个座上说的啊，不能说啊啊，皇父说的是这个意思。你这样你都没被磨脑过，你别那个什么了，别打妄想了啊。 就我们这种呢还不谈不上被磨脑。这个魔啊，他脑袋也不是咱们个人，他脑袋并不是这些，他脑袋是佛法，他脑袋是那个佛法，那个佛法要发大作用的时候，法王一类的，就是老人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大修行者，对他来说的话，有这一类的，就是还凑合着勉强可以说一说。我们这种的普通人，谈不上这个被魔脑。但言小贼不惊三日群魔自退，就是说我现在有灾，还在六道轮回。那你为什么跟家里人闹别扭呢？你家里人照顾你，照顾你吃，照顾你喝的，你为什么跟家里人闹别扭啊？别跟他们计较了。哎呀，大家回他了吧，大家都可以各种的回他，或者不回也行，就是刚才说的。哎，世间小小住病这儿有没有？世间小小住病即难治不可治使者，但节气骤满一日，边病一除，除不至今。有各种小病的，还有一些呢就不知道是什么病的，还有一些特别难治的这些，那你就结着这个手印，然后持这个咒语24小时，这样就是持满一日，就是说那种神经病啊、疯癫病啊也除了。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没有制成的去持，就是只要你制成的去吃，就是结这个印24小时，咒语不停，手印不散，癫病也除掉了，就是这个意思。对啊，你试试24小时，你结试试。就是这个，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你跟他们抬杠，哪是他们跟你抬杠呢？你跟他们抬杠，你老是想降服他们，你真是的，你家里人你都这样，还有谁帮你啊？这个24小时吃饭的，那就不吃饭了。第二印。若于龙藏所需法药，节气诵咒呼龙王名，不经一宿，其法自现。当见之时，持诵不得，更不忘失。假如说，就是说龙藏所需法药，就是龙藏，就是你需要的这个是在龙宫所藏，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还有另外一种理解的，就是龙宫所藏的法是什么呀？是华严经。华严经的精髓是什么？就是也可以这样理解。那还是明心见性者，还是这个。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结着印，持着咒语，然后呢呼龙王的名字，就是在当夜这个法呀就出现了，就是你所要的这个法就出现了。你见的时候呢，你就是这个法呢，你不用持，你也持不了，但是呢你也不会忘失，你见了你就不会忘。这个龙王什么的，有一些经典上说的，比如说是天龙八部，不是那个天龙八部，这是属于是天龙，这是一类的。法华经、大集经这里面呢都说过，你们自己可以去查啊，自己可以去查什么什么什么龙王之类的。若得此法，但自密之，勿传非人，甚之，欲用此器，良师大小，是大事行，小事莫行，用损其灵验，记之。这个呀，就是说的话需要秘密啊，需要珍藏啊，不要传给非人。非人一个是指的就是十二类众生中的咱们这个人道的以外的之外，另外一个呢就是指的是非气众生，这两种都可以。然后呢就是都可以吧，这样两种理解。然后一定要谨慎。你要是用这个手印呢，一定要估计事情的大小，不能随便用，只有很重要的事儿再用，你小事儿别用。你小事儿要是用啊，就损他的灵验了，千万要记住啊，记之。这是第二印，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印的这个总结。第二印，对，第二印是菩提心成就印啊，就是说这个得修持这个印的话，可以转业消障，速证无上圣等菩提。这个就是说从内证的角度就是这一个，剩下来的那个都是它的体用。它体用上就是说，这个是得法药自然通达，悉皆契合，这个凑合着也算是就是说正得正体吧。然后后面的这些的就是用啊、所需啊、什么什么的，所有药法怎么样啊，小通啊、大通啊，然后自见功力啊，见什么一些以前看不着的那些啊，还有一些除灾呀、还有一些就是被磨脑啊之类的，就可以退磨呀，还可以治病啊。然后呢可以得到一些宝贝的法药啊之类的，等等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这是第二段，就是讲的是它的这个真正的，就是说我们要它一些作用的时候，用的时候的这些。那么第三个呢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就是很关键的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说用这个，这就像一个说明手册， 这个说明手册告诉你它有什么用，然后让你怎么用，然后注意什么呀，注意就是说就是谨慎，大事行小事莫行，大事行小事莫行，用损其灵验，记之记之，这一类的话在佛心经里出现过好多次，所以后来也就不行了，都是小事儿，没什么需要行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持这个为什么不能，咱们是盖着黄布呢，咱们是没有让它启用，咱们是盖着黄布修的，就是这一个，唯有一真实，余二皆非真，没有，你试你也试不出，试不出来，何志宏啊，别说你试了，你能坚持完就不错了啊，你不要说这些眼见的这些效果，咱们修心中心是眼见的这些效果吗？眼见的这些效果只要你见了它就会消失，这是生灭法，但是呢你修了心中心那个心相的那个改变足以让你能够支撑着修下去，你好好的在这老老实实的你做了，你得到这个法义了，足以支撑着你修完千座，这不是更好吗？一也没有，我们修法精进逆行慎行，灾难也就自然会知道怎么应化了，灾难没在你心外，就是说总是说灾难灾难的这种的要消除它，这样的心态就不改一改，改一改心密，不是这种心态，心密是这种心态可能会修不下去，盖黄布老师说过，老人和老师都说过，哎呀阻止过狂风暴雨算什么呀，我都不说了不说了，这些东西你自己你试试，你自己试试，你用个法，你下狂风暴雨你想阻止它你试试，这都是刚开始好奇怎么怎么样。文师兄不是要问吗？文师兄问第三，正受菩提印，不可以不可以，不盖黄布不可以修，不可以，不盖黄布就是你没成佛，你在这假装是成佛了，不可以，除非是你有什么急用，你有什么急用，我刚才没说话，刚才没说话，现在开始第三印，消灾消病都是你的心不安，所以你看着这个是灾，你看着那个是病，都是你的心有问题，并不是真有什么病真有什么灾，所以是以修心为主，不是你克制着去消这个灾消这个病啊，有人要在前头要打劫你，你就让他不要打劫你，那能保证的你把他这个贼你伏灭了，能保证第二天你就不再遭贼吗？能保证你永远不再遭贼吗？你身上没东西让他抢不就完事儿了吗？还是你自己的事儿，别老在外向上去修，不存在一个灾，不存在一个病。第三是正受菩提印，正受菩提印，也叫做就是说摄受住密门气，也叫顶轮气，同一切佛用。看一下这个经文啊，一切身病即是心先病，你这种说法我不清楚你怎么说，但是呢有一种中医很符合他那个道理，他认为任何的生病都是因为心理有毛病，比如说你嗔恨重了就生什么病，你这个就是什么病，有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一种中医理论呢、啊、还是不是传统的中医，是谁创出来的一种理论，就是这么，你可别那个，不存在生病不生病，那个身都不是你啊，没有一个身是你，别执着你的身是你啊，这样就不存在了，剩下来的事儿的话就是该治治，那你旁边的树生个虫要不要给它打药啊，就这样去治就行了，它是旁边的一棵树啊，就这样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吧。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是他们这么讲，佛法并不这么讲，佛法中讲的话身心这两个都不可得，就是说你那个并不是说的是心和，这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今生则今种种净生，净生则种种心生，这是楞严经讲的，有一它分成了两个，就是心法和色法，一种是心，一种那么有一种的理论呢，一种医学的理论就认为是你的心有了先有的病，然后呢才有了跟着才有了你身体上的病，才有了外境的情况，实际上从佛法中讲外境影响心，心也影响外境，两个是相互影响的，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再进一步说两个是一个，两个都是虚妄，你比如说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这个都是叫坚固妄想，就看到的一切的色相，这个色相比如说墙，比如说桌子椅子，这个属于坚固妄想，坚固妄想它都是一个，全是妄想，对，就是七情之病啊，王善人啊，原始点啊一类的，是不是也不是和谐，也不是绝情，没有必要，你闹僵了不对，你为啥要跟他闹僵呢？但是也不是和谐，就是能不能除掉银河，除掉抗衡，这两个都除掉，还有第三个呢，还有第三个呢，一切病都是业果现前，你是说佛呢吗？佛也是现生病啊， 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离开这个跟他们和，还有离开跟那个跟他们那个抗争，离开这个和，离开这个绝，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个什么？你除了拒绝他，你除了迎合他，你还有没有什么呀？他是他一直逼，他一直逼，他一直逼，他不是逼家里人学佛，我觉得他就是逼人家要听他的。江日轮，你别那个什么，这秋鱼又被吓坏了。你刚才的那一段贴上来没有？若有啊，对对对，接着说。若有善男子等欲持佛菩萨金刚心法者，依从此契应验记得不重智，遍十方界，是圣非圣，是魔非魔，及诸天仙四果圣等诸大鬼神等，同时即将本心共同契合，世间所有事业是变非是变，从此契合合同。这里说的这个有几个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说持这个金刚经心法者，这有一个心髓，你看看老人传的这个也都是心跟心，就是心药心药心咒这一类的。然后就是这是心中心的特点啊。依从此契应验记得不动智遍十方界，这就是说正得法身，这就是正得法身，不动智遍十方界，这就是法身成就。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是圣非圣，是魔非魔，等等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那么这一类的就是说诸大鬼神同时的话都和你相契了，这不是也说了吗？这是属于是和谐啊还是抗拒啊，他们就是不自然的就和你相契了，默契了，就是这样的，不存在跟这个世界有矛盾的地方，就是说也不存在，就是说不存在有一个尘可对，不存在有一个觉可合，这样的。世间所有世界是变非是变，就是说的那些是智通变呢、还有不是是智通变呢、等等等等，它都归服了，都归服在什么？从此即和合同佛心，一切都没在你心外，一切都没在你心外，从此即和，你就知道。这简单来说什么呀？就是你知道了世间所有的真相，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因缘所生的，它就是因缘所生的。因缘具足了，它就这样视线；因缘不具足了，它就是另外的一种视线，跟你想象的视线不一样，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正常。这就是这样，从此即和合同佛，世间的所有的事业，你用佛法的这个妙观察是完全的就能够和合起来。你一直打着坐呢，一直打着坐呢。淡泊，你跟他说，他一直打着坐呢，还要怎么办呢？你那个你打坐的时候，你那个手啊，下面垫上垫子啊，他坐的时候那个手啊，经常的直接放到腿上，都平放了。就是这一个，何以故？这是说的是十八故。何以故？得佛三昧门故，诸佛密藏从此设故。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就是为什么会证得这个一切种智？为什么会证得法身？为什么会就是说所有的都跟你来契合相应啊，都跟你相应了，就是和合同佛心了，一切之一切都和合同佛心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效果呢？根本上来说是什么呢？有十八种原因，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解释一下。十八个原因，第一个是得佛三昧门故。这个三昧门就是说正定正受嘛，正定正受。这个华严经里面有讲十种三昧，就是得佛三昧门故。你知道了这个正定正受的诀窍，正定正受的诀窍，那就是还是明心见性，这个是诀窍，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是正定正受。正定正受。第二个就是说，诸佛密藏从此设故，就是说的就这么说吧，就是此设一切诸佛密藏，就是说这个呀、能够摄受什么呀？就是说一切的诸佛密藏什么的，皆在你都没在你的心外，都能够摄受。就是说你念这些东西啊，就是自家的宝，就是自家的宝藏。这就是说发掘你的如来宝藏的，把这个如来宝藏，你内心的如来宝藏开启出来，这就叫诸佛密藏从此摄，就是此能摄诸佛密藏。这样，第三个诸佛顶轮从此成故，诸佛顶轮。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我们都知道有这个，还有另外的一部经叫什么经啊，叫是一字佛顶轮王经啊，一字佛顶轮王经，有这样的一个经，是说的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一切佛顶轮王手持八福什么金刚宝轮的之类的。实际上的话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这个佛顶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转法轮。什么叫诸佛顶轮？就是最高最高的那个法要，至高无上的那个法要，就是那一个，就成就的是那个，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最高最高最高的 这是这一个。第四个就是一切金刚依从住故，就是这个楞伽经里面不是说过吗？就是修就是你的那个正就是修正法的话，那么金刚力是常随侍卫嘛，就是一切金刚都依着我们，就是护法呀之类的，所以这些事儿啊不用，自然有护法神操心。家破人亡都是你自己折腾的。一切金刚依从住。第五个是十方众圣来归命故，就是其他的这些那个声闻缘觉啊这些的住圣人啊什么的，都就是归在这个下面。归在这个下面是什么意思？归在下面就是他的显示，他的这个最高最高的，他最高在哪儿啊？最高的他把最高的给你打破了，也就是说的诸佛无印，就是诸佛菩萨没有印，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应可，诸佛菩萨无应可故，就这个地方上的话，十方众圣来归命使的是这个，其他的那些啊都是边角料来帮助你的，帮助你来什么，来证这个诸佛顶轮的。什么叫做诸佛？从来没有离开过咱们，就是这个。第六个就是一切诸恶回向善故，一切诸恶回向善的，就是那些以前的做的那些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那个什么了，就自己就是修着就矫正过来了，就矫正过来了，那个心态就矫正过来了。这个咱不说恶善，一般的学佛的人他都是良善之辈，但是呢你可以这样说，你就是刚强的那个劲儿回来了，那种刚强的那种刚强难化的那个劲儿，就那种的执着的那种的石头就拉不回来的那种刚强拗着走的那种的执着的在那里头滚的那种的，这个劲儿回来了。就这样来说吧，所有诸恶自摄心故，所有诸恶自摄，所有诸恶自摄心故，就是说这些恶什么的都摄的都就是说在我们这儿是没有办法的，就叫自摄心，就这些是恶害不到咱，就这个摄心。一切助难自消除故，一切助障自消除故，一切助障自消除故，还是那个刚才说了第二印不就也行吗？第二印也行啊，就是说助障的这个就是正咱们成道的这些障啊什么多少多少障什么什么的，这些自然消除，也就是说它久久修行有自然消失之妙，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第九个是天魔波旬自降服故，不是我们要去降服他，天魔波旬自降服，天魔波降服别说是你家里人了，就是天天去叫着劲儿的，你不能去天天降服他，让他骑什么骑他骑到你头上了什么什么的，不是这种味道，他是自降服，你不用管他。佛法为什么能够降服这些，并不是因为佛法的威力，是因为佛法的这个正知正见，他这个正知正见是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天上天下唯我独的，因为他这里不立一法，这是他最关键的地方，所以到这个地方谁都拿他没可奈何，这就叫天魔波旬自降服。还有下面的这个裸行外道成过之女自哀求故，这个成过之女这个解释呢不太好解释。越修法越得力，周围的人际关系是和谐呢还是独来独往，越修法越得力就越不注重这些，就不在这个问题，哪有空去顾及周围的人际关系，周围的人际关系是你人我相正浓。永嘉大师说的长途行长途步，达者同游涅槃路，这是说的是见地卓越超群，这是说的是见地，并不是说让你离群所居，你也离群所居不了，就你那何师兄呢他有特点，他不是他有特点，只要他家里人回来了他就开始在群里头跟我们各种斗，他家里人一走他就开始求救，他基本上是这两个特点，我觉得是。这个裸行外道啊，就是说时候的那个印度那儿，他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不穿衣服，他认为这样才是那个修法，这没有什么好遮掩的，然后这样的话很省事儿，很清贫，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裸行外道。到现在还有呢，裸行外道成过之女。什么叫裸行外道成过之女？这个就各自理解吧。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有可能第一种就是说这种裸行外道它是一种过患，就是这样的他来哀求，就是这个意思。第二种意思就是裸行外道和成过之女这两种他都来哀求，这两种是并列的。成过之女就是比如说是与女色去诱惑修行人，这一类过之女，这是我的理解。 的理解。总而言之，大家就是意义吧，意义吧，意义来理解吧。因为它这个密法的翻译啊，它不像是就是说显教那样的，就是抠的可以抠的很细很细。它这个密法有很多涉及到事项的问题，大家看看是指的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他们自哀求故，他们自然觉得就是说会求放过他呀这一类的，就是哀求舍离，哀放过他，就是说然后给他一个机会法，这个意思。自哀求故，他自己到你跟前，他就会觉得自己不对，觉得自己的见解不对，自己的行为不对的意思。一切龙藏，等到他太太他家里人一回来，他又开始在群里头各种的把大家都横扫一遍，扫荡一遍。一切龙藏自开发故。这就是可以得到这个大乘经典啊，可以自然的就是说发现发掘，咱们也说过了，就是几种的解释啊什么的，心中之宝藏啊，摩尼宝珠啊，让他见光啊一类的，祝福藏神自不失故，就是自然的，就是说他都来献给你了，这就叫自不失故，就是来献给你了，祝福藏神。龙王宝珠自现前故啊，那就是龙藏跟龙王两类的，藏是龙藏，龙藏就是龙宫所藏的那个大乘经典吧。龙王宝珠就是指的是摩尼宝珠，摩尼宝珠的这个公案有好几个，大般若经里面也说过摩尼宝珠，就是说变颜色呀，然后的话可以凉可以热呀，什么什么的，还可以啊等等等等的，然后的话就是说几种几种啊什么什么的，还有的这种就是如意宝珠啊，它是在龙王的脑子里面生出来的，这样它非常珍贵的，龙王是宝珠它就等于没有命。然后第十四个，这后面说的这些有一些奇怪的一些词儿，说这些奇怪的词儿曾经就是让咱们佛心经争议，他怀疑是不是佛经啊，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些，像阎罗天子五道开辟所有主当自来忏悔故，这个阎罗，这个阎罗它是实际上是有的，就是有的。阎罗这个在佛经中是有说过，就有叫阎罗的，就是梵语的这个俄含经里面有，俄含经就是也有一种说法叫做是阎摩罗的意义，也就是这个有的人说我们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就是说的是这些用的是中国的词儿，实际上佛经里面也有。它不是外魔，它明显的不是外魔。俄含经，对对对对对，你就这么说吧，就是说外魔多，你还知道还觉得就是有外魔来干扰你，说明你的百座修的都不合。这么说吧，啊，就是说千座那一般就二四印了，那个千座之前的那个百座啊，特别的心不安定，它那个根还没有立得住，心神不稳，心智也不成熟，这个时候的话百座内它容易这样，那就有的时候这个百座以后你就直接二次印吧，啊，老是被降魔的，说明你的百座就没修成功，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上面那个还是说的这个十八个，还有一个就是阎罗天子五道开辟，这个五道开辟呢有两种说法，就是六道说的就是有一种是六道，就是加上修罗道，还有一种呢就是去掉修罗道，这种属于是五道，这是一类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阴司的那样一种呢，它负责的是生老病死，还有再加上刑罚，就是这一类，就是只要是人活着他就要受这六种啊，就是受这五种罪啊，这一类的叫五道刑罚，也有这样一种，就是这两种的称呼。有一个经叫这个阎罗王五天使经，就是说的是世间的生老病死刑罚是阎罗王，这个也可以就是说的是阎罗天子五道开辟，就是说就是负责就是掌管这个世间生老病死刑罚的，这个在这儿干活掌管的，这种的就是这种折腾人的，这样的他自来。百座修完可以直接修四印吗？不修二印可以吗？不可以，咱们啊就是组织定好的，咱们按照规矩来修，按照这个规矩来修，让你修二印一定有修二印的道理，你就是别自作主张，就是说按照老人的，就是按照咱们新密三代祖师的说，你这样说吧，你总修四印，你翻种子翻得厉害，可能你就修不下去了，一天二印，六天四印，不要改。何师兄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能不能不联系，你老是做这种联系，你得多虚弱才能这样联系呢，不要联系，硬让他不联系，这就是解脱。你打一百座吓得惊醒起来，感觉到大到自己，大到后面自己不见害怕了，自己到去哪儿，现在还害怕吗？吓死宝宝宝的。第十五个，一切诸法不得现前，依从此气即得现前，就是说的是一切的法药啊，原来什么的，就是你就是不能够了然于心，如果你修这个的话呢，就会了然，这就是一切诸法不得现前。 一从死去即得现前，就是一切现成，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的味道。第十六个是一切诸佛菩萨逆顺住门自了之故。逆顺住门的话就是说的是诸佛菩萨不是说的有道驾慈航吗？道驾慈航吗？有这样的，有大威德菩萨，还有大慈悲的有大威德金刚，还有大慈悲啊，这都属于逆顺住门。逆顺住门也就是这么说吧，我们在修行的有两种门，逆门是住逆顺两种门，一种是就是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这一类的，一种是提婆达摩王，这就是一个是主逆的，一个是主顺的，其实他们都是佛菩萨示现，这就是一切诸佛菩萨逆顺住门自了之故。了之了之后还存在不存在逆顺了？就不存在逆顺了，这就是演戏。演戏的时候一会儿往前走两步，一会儿往后两步，这都是一场戏。往前走两步也不是顺，往后退两步也不是逆，这都谈不上。第十七个是一切菩萨微光不能遮此人，这不能遮此人身故。这就是说的是你不会被那个菩萨位啊佛位啊所魅惑，这个也不能说，因为这里是依法不立的在遮此光。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是从相上来说的吧，我来理解的就是说你修了之后的话坦坦荡荡，这里自然的流就是光明光，就是明光迸发，金光迸发，它是这样的，就是坦坦荡荡的，不受它的魅惑，不受它的魅惑，这里连这个法执也没有，这就是一切菩萨微光也不能遮此身，遮此行人身故。大小愿求皆果随故，就是说有什么想法啊什么的，就这个正受菩提印都圆满。哎呀，都没注意这个，大小愿望凡所应许，就是该那个的，就是说大小愿望凡是就是说的。大小愿求皆果随，愿求都随，何必折腾人呢？不存在这个无愿无随，无愿无求最好，无愿无求最好。没打过白坐，现在偶尔才打坐，没事没事，下面再接着来。就是说第三印的这个功德和为什么有功德的原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此气者，于静心中慎莫惑乱，收心待定，先念三归，发受戒心，然后结此心。我们都是四归了，这个就不说了。这个就是说，有的人说第三印是不定印嘛，收心在定，收心在定，不要这个，不要就是说的那个被别的所惑，这就叫做慎莫惑乱。然后发愿受持，这个发受戒心，受戒的这个先念三归，发受戒，这都是知道了。归的是自信佛、自信法、僧，归的都是归到这儿。发受戒心也，受戒的心就是说的在明心见性这儿不偏执受戒，然结此气，先念三归，发受戒心，然结此气，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希望诸佛菩萨加持什么什么，这些都属于后面的。这个也挺折腾的，看看当结之时即有十方地神支持香炉供养此人。地势就是说的是你要是结着他的时候呢，就一堆了，后面一堆，并不是就你一个人，害什么怕呀，别害了，但是咱们别了，咱们自修，别整这么多了，操心操不来。十方什么神，然后呢地势就是说地方的，还有天上的地势梵王，天上的还有那个护法神，就是大神，就是大神，就是说就天神一类的，天龙八部护法，然后冠顶轮王及执金刚神立在身后，手扶佛甲行者。冠顶轮王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十地菩萨以上的呢，他就获得了受领位了，就是说的法云这个法云地啊，就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理解成是那个转轮圣王，也可以这么理解。还有呢，就是还有一种的说法，刚才说的一切佛顶轮王，也可以说那个，就是说最高最高的那一种的，也可以说那个冠顶轮王在这里头更像是转轮圣王，因为冠顶轮王及执金刚神，就是他两个既然是并列，他就是护法一类的。转轮圣王就是娑婆世界的什么事他都能搞得定。执金刚神，比如说金刚手啊什么的菩萨呀、这一类的，执金刚，金刚手、金刚力士啊这一类的，都会。这个是手持佛甲。在行者身，这个佛甲什么叫做佛甲？你像那个菩萨璎珞呀，或者是这个华盖呀，那种就是说，或者是这个像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袈裟，这都可以叫就是佛衣这一类，这是这一类的护法这一类的。然后呢有这个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伫立于虚空，然后呢就是下那个就是天降雨花来安慰行者，然后后面的十方如来纵住十方放白毫光照行者，这是几层地性关系，就是几层地性。 这个十方如来，就是说的他从住十方棒，这个就是他从十方就是竖立的站，就是站立在那儿的意思，站立在那儿纹丝不动，就是这样的。然后放就是大光明光，放白色的大光明光照这个形，其实要说这些都可以有意义，就白光就相当于是正得空性，是这个意思。白毫光白毫光就是两个眉毛之间的这个光，好像是那个弥勒菩萨那里有吧，都那个阿弥陀佛那儿有白毫婉转五须弥，送阿弥陀佛的就有白毫婉转，那个白毫出现的那个光可以照住五须弥下面的这个，哎，直大，哎呀，光中化佛直大法轮，这个法字打不上去，印直大法轮印行者得印顶，所有佛法自然了达，就是说这个就是又类似于灌顶啊、法云顶啊这一类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光中化佛，就是化佛呢会来就是印得了这个印，所有的佛法能够自然了达。但是呢报化非真佛，诸佛也无印可说，你这个印有印也是无印，这就是诸佛就所有的佛法自然了达。它从密法的角度来说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但是从显教来说的话，一切的法根本就没有立一个法，当然是了达，因为它没有在你心外，它都是所有的佛法指的都是这个，当然是自然了达，这是你本具的，所以你就本应该了达。然后还有后面的有说到烧香的问题，我们把这个烧香的，我看今天能不能把这个印说完。哎呀，后面的还有好多的这个主角还没有完，关键是要于静心中。不是的，你这个鸿运藏典藏家具啊，这个你说话总是这么悲观，你提的要求总是很高很高，要怎么样应怎么样，然后的话就是说会怎么样。这个静心呢、啊、静心就是这样，静心你就别管这个心了，就是静心，很简单啊，别管它清净不清净了，这就是静心啊。杂念心，世俗所求的心，我们都知道这不对，但是不能保证你经常的受境界的干扰。你既然纵然你有这个心，你也只管硬着头皮上座，修着修着它自然的就没了。不要担心，就是有这样的心上座，这就该做你得做。然后这个地方说烧的三种香，经常有人问檀香，大家都知道了，烧三种香，檀香、熏露，它是一种乳香。就是说我见过他们烧的那一种的，用一个加热，它是不规则的，然后呢就是用一个炉子加热它就香味儿，就是这一种的，就是檀香、熏露。第三个是沉香，沉香它是一种就是说药材吧，算是什么烧了这三香。然后这三种香呢不是在一块烧，各自烧各自的，就是说你想要就是说结这个印，你要祝佛同现其前，后面还有预招什么什么的，经三殿后一切即至，这就是启用的。这些先讲到这儿吧。这都乳香、这个你去百度百科一下是有的，可以看得到，就是有点像冰糖，但是比冰糖更白一点，但是它不是纯白色，它有点半结晶体，而且不规则的样子，就是那样的。你去看是有买的，梁师兄啊，你就少一点这些世间的那个，你越少世间的这些具备的条件，越容易得彻底的解脱。总是跟世间的事儿，就是用世间的这些器具来的，就是总是依靠世间的器具，就不符合这个无相义。咱们现在先自修，这些都是适合和世间的这个调和的，这样的方便启用的这些，咱们现在自修的就简单的最好。你看看咱们什么，咱们有这么多老人传了64种咒语，什么咒语，什么哪一种咒语需要世间有这么多供啊？那就是供天的，那是纯粹的，就是世间的事要让它成就。所以我们置办这个，在修这个法的时候，我们供的那些置办的东西啊，也都跟世间的东西相，要给它糕点，要给它糖果，就是它。你看藏密宗也一样，藏密宗它修的很多的就是世间让你达成某些愿望的法，它都是这样，到某个地方去找一种什么什么东西，它怎么怎么样，然后碰到你的供养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就是说就要跟世间相联系，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秘法上的一些关联。但是我们呢修解脱道，就是别跟这些相联系最好。所以说这烧三种香呢我们都没有烧过，打坐的时候烧香它是会昏沉的，但是这几种香呢，就是说熏露跟沉香、乳香，它的檀香就是烧那种檀香是容易，一般我们心里的就不是特别喜欢，一定要烧个香。对，行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
谢谢郭老师，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今天讲的是第三印，三印二印都说得很清楚，磨不尽用，不要轻易的用它。像我们的话应该是以正题为主吧。
是正体为主的，等到正了体也没什么可用的了，除非是你当大法王，有那特别大的事儿，我们谁也遇不到。行，那就这样了，我下去了。
这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佛师兄还在问他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打坐怎么办，老老实实打满千坐，你还管其他的，什么都别管了，先正体再说其他的，正体是大事儿，其他都放下，至于启用的是今后再说，等你正体了过该不该启用了，自己慢慢的自己应该知道。现在下周三我们再见，下周三还是佛贤经，还是郭老师啊，郭老师辛苦啊，这是为了去烦恼。